2014年，在安倍晋三的推动下，日本终于得以通过了新安保法，解禁了自卫队的集体自卫权。从日本军方的角度来说呢，安倍是他们的恩人。2022年7月7日，已经退休的安倍晋三人老心不老，前往长野县为候选人佐藤启助选。在街头演讲的过程中，前自卫队成员山上彻也打了安倍的黑枪。山上在完成任务后没有离开凶案现场，而是放下武器，选择被奈良县警方制服。被捕后，山上马上承认，他想做掉安倍的原因呢，是因为20年前他老母呢信了韩国创办的统一教，结果被骗到破产。然后呢，在去年啊，也就是2021年，他看到了安倍参加了统一教所属的智库团天咒平和联合的活动，觉得安倍呢和该团体有关，所以呢在今年就决定把安倍给干掉。那实际上呢，安倍信哪是佛教，那个活动呢连川普都参加了，都是去拉票的。7月11日的下午，韩国统一教日本分部举行记者会，称山上彻也的母亲呢确实是他们的信徒，也承认统一教与安倍被刺的间接关系，安倍刺杀案呢完美落幕。那我不知道大家信不信这个里面的复仇逻辑啊，我呢抱怀疑态度啊，不过呢这个是人家日本人自己的事情，咱们呢就没有必要为他们探究了。那虽然我对安倍被刺杀的理由表示怀疑，但是呢其实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从明治维新之后，算上安倍晋三，日本首相级的政府首脑啊已经有9个被刺杀了。相比于韩国总统习惯性的坐牢，那日本的传统呢其实更加极端一些。这我还真不是开玩笑啊，早在幕府的末期，为了推翻腐朽的幕府政权，维新派里的志士人人啊就形成了谁最腐败就去刺杀谁的传统。和中国革命党快速腐化不同，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呢使得刺杀文化保持了很长的时间。1957年安倍的外公安信介出任首相，作为右翼的岸信介啊被右翼团体刺杀。不过呢他运气还不错，侥幸保住了小命。这之后呢，因为岸信介签了日美安全条约啊，日本呢就像被抽掉了骨头一样，传统遭到了破坏，刺杀呢就变得越来越少。直到岸信介的外孙安倍晋三上台，强力推行自卫队的解禁，想要恢复当年的荣光。那本来呢我以为日本人的血性啊已经不复存在了，没想到呢这个天赋树呢好像还是被点回来了。但是这个到底是死灰复燃还是回光返照呢，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只能说呢希望日本啊不要再免费给我提供素材了吧。安倍被自己人打黑枪呢本来不关中国人的事情啊，但是很多中国的网友呢却吵了起来。有些人呢引用礼记里的林有桑冲不香，礼有病不像歌这句话呢来教育那些为了安倍去世而欢呼的人。但是我们应该也知道啊，中国的老祖宗呢他永远不会错。那因为正话反话呀他们都说完了。礼记里呢一样说了啊，父之仇辅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友之仇不同国。那如果你的邻居正巧跟你有仇呢，那你到底应该听老祖宗哪句话呢？我觉得啊，在你考虑到底听老祖宗哪句话之前，你得先搞清楚安倍晋三到底是个什么人，他到底做了什么，对我们呢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然后呢再考虑到底是要给安倍哭坟或者庆祝。那俄罗斯天天在打仗，那要是死个人就得闭嘴或者庆祝，哎，那咱们今年什么也不用干了啊。所以呢今天呢我先带大家了解了解安倍的成长轨迹以及他的各种光辉事迹，那先把这个人搞懂，然后呢再来考虑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他。安倍呢和飞村拔刀斋一样啊，都是出生在山口县。如果你不知道谁是飞村拔刀斋啊，那就当我没说过啊，也别去浪费时间去了解了。你只要知道啊，山口县呢是个很牛掰的地方。那稍微了解过日本历史的朋友应该知道啊，当年二战时呢，日本的军队分为了陆军和海军，陆军呢有自己的海军，海军呢也有自己的陆军，那总之呢非常的分裂。具体的原因呢，咱们没空细讲啊，大家只要知道陆军和海军呢分别由长州藩以及萨摩藩建立，这两藩呢是推翻幕府捧天皇上位的功臣。明治维新呢虽然挂着天皇的名头啊，但是其实呢也是由这两藩推动的，自然而然的呢权力呢也就被这两藩给瓜分了。这其中呢萨摩藩呢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军界啊，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日本的海军实力要强于陆军的原因。长州藩呢当然也在陆军上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但是更多的精力呢放在了把持日本政商界。比如说日本第一任首相伊藤博文就是长州藩的人。长州藩的人有一个特点啊，就是相对来说呢对中国更加的不友好。这是因为长州藩出身的像日本明治维新的精神导师的吉田松阴啊，在日本还没起身时呢就定下了先侵略中国和朝鲜，再控制南洋印度，最后呢吞并五大洲这样的梦想。我并不是在说萨摩藩就是什么好东西啊，只是说相比于想着先搞制海权的海军，对陆权更加重视的长州藩啊，它对于中国的伤害呢更大。那基本上呢只要是长州藩出身的政治人物，对华呢都会更加不友好一些。那最终的事情呢先放一边啊，当一个族群获得权力后呢，首先他们想到的都是如何保住自己的权力。在这方面呢，长州藩和萨摩藩呢达成了共 重视，明治维新维新了很多东西，但是基本呢没有碰大家族的政治权力。那虽然学着西方搞了点民主，但是所有的选举呢都跟没有政治家族背景的人啊基本毫无关系。我以前其实举过一个例子啊，中国和日本在价值观上有一个很大的差异。那日本动漫里呢，基本上男主角看起来虽然是个傻缺啊，但是呢家族背景都比较惊人。哎，比如说路飞名字里带雕的男人啊，我要是有那样的爷爷和爸爸啊，绝对不可能只有一条船。但是中国的小说啊就不太一样。哎，你看金庸的小说，男主呢基本都是凤凰男，虽然前期呢要靠女人，但是最后呢自己假假的努力下还是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啊。日本的这些异形作品呢其实都是主人公回归了自己的命运均值，中国的异形作品呢则是逆天改命胜天半子。那长州藩呢因为主导了明治维新，又发动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侵华战争，在长时间的掌权过程中呢，他们的血脉啊也就变得尊贵了起来。哦，对了啊，日本呢在19世纪末废藩置县，那长州藩呢被改为山口县。二战之后呢，因为战败，明面上山口县的那些权贵呢自然也就被清算了，那多数人的后代呢很难再继续从政，否则呢太上皇美国啊可能就不太高兴了。但是作为曾经的权贵之乡，当然不愿意其他的泥腿子政客踩在他们头上呀。那于是呢他们把资源打散重组，又重新产生了三个大家族，或者换句话说呢，山口县呢重新养蛊，又养出了三只尾蛊王啊，也就是岸、安倍、佐藤三家。这三家呢一直在持续融合，希望最终呢养成一只真蛊王。融合的办法呢有点原始啊，就是通过入赘、交配、产子这些办法。那这个里面呢要讲三个对安倍十分重要的人物。那一个呢是岸信介，岸信介呢出生于佐藤家，原名呢佐藤信介，但是岸信介的爸爸啊其实呢本来姓岸，因为入赘到了佐藤家，所以呢才改姓佐藤。在佐藤信介上中学三年级时呢，他呢又被过继回给了岸家，那于是呢又随他爸爸的父亲姓岸了。岸信介呢在读完大学后，一心想着要报大日本帝国的恩情啊，鉴于长州藩的传统价值观，那报国呢就得干中国呀。于是岸信介前往了当时的伪满洲国啊，在当时啊打仗的人里啊还是泥腿子居多。岸信介呢这种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毕业的人呢，那可就是精英中的精英了。加上家族的运作呢，于是在1936年他就混成了伪满洲国工业部部长。在伪满洲国呢，他攀上了东条英机这条线，1941年呢成为了东条英机的内阁商工大臣，专门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啊募集资金。那日本战败后，远东军事法庭呢认定岸信介呢为甲级战犯嫌疑犯，那因此呢把躲在老家的岸信介给抓到了东京监狱待审。本来呢应该是要拉去枪毙的啊，结果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呢干了起来，美国呢于是决定扶持日本啊。之前那些资深的反华专家呢已经被杀的差不多了啊，作为甲级战犯嫌疑犯的岸信介的价值啊一下子就增加了。美国人呢于是说，哎，岸信介呢曾经在塞班岛战役的问题上呢和东条英机吵过架啊，因此呢他是个好人啊，那所以呢就把岸信介给放了。然后呢岸信介摇身一变就成为了日本众议员，那接着呢很快就成为了自民党干事长，接着呢出任石桥战山的内阁外务大臣。1957年，岸信介接替石桥成为了首相。那上台后的岸信介呢果然不负美国的期望啊，立即转变了前首相鸠山一郎以及石桥战山的对话方针，从原来的中立并且重视改善中日关系变成了反中以及彻底倒向美国。1960年，岸信介强行推动美日安保条约，其实呢就是要彻底倒向美国，而且呢把日本变成了类似美国殖民地的国家。那数百万的民众走上了街头反对政府的这一决定啊，这在当时呢是可以理解的啊。日本的右翼呢并不喜欢把自己变成纯美国的小弟，当年日本那可是把美国人打得屁滚尿流的存在啊。日本的左翼那就更不喜欢美国了啊，那上个世纪60年代之前，尤其是中国发动文革之前啊，共产主义在很多国家都是很有市场的。那岸信介呢因为推动美日安保条约被迫下台，那还被右翼刺杀了，但是最终呢在他的坚持下，美日安保条约呢还是通过了。这个使得岸信介真正的获得了美国的信任，让他即使在下台后呢依然对日本的政商界啊都保持了相当大的影响力。1979年，岸信介呢还获得了第一届联合国和平奖。第二个咱们要聊的呢叫做佐藤荣作。这个佐藤荣作呢和岸信介呢是亲兄弟，那为啥姓不一样呢啊？因为佐藤啊他留在了佐藤家，没有像岸信介一样再被过继一轮。佐藤呢也是东京大学法学院毕业的高材生，那1946年成为铁道总局长官，1947年呢任运输省次长，1948年加入了自民党，并且被首相吉田茂任命为内阁官房长官。之后呢他当选了11次众议院议员。岸信介下台后啊，佐藤呢就成为了山口县的领头羊。1964年，佐藤就任日本首相。佐藤呢比岸信介还要阴一些啊，上台后呢就推行两个中国政策，台湾归属未定论呢就是由佐藤提出来的。佐藤呢还是迄今为止参拜靖国神社最多的首相啊，达到了11次。那也是在他的任上，日本完成了对琉球的吞并。那总体来说呢，佐藤拥有较高的民意支持度，美国人呢也很喜欢他。那唯一被美国人打脸呢是两件事，一个呢是1964年中国研制出核武器后呢，佐藤希望美国能够允许日本也拥有核武器，那结果呢美国不同意，而且呢被迫签了核不扩散协定。另外呢则是在美国的授意下，日本一直极力阻 止中国进入联合国，但是尼克松的反手就跟中国建交，又支持中国进入联合国，把日本呢晾在一边很尴尬。尼克松访华后啊，佐藤马上就联系中国，希望能够访华。那结果中国直接宣称啊，佐藤不是中国的谈判对象。那没几个月后呢，佐藤就下台了。这个其实呢不是说你佐藤做得好不好啊，实际上呢在佐藤下台后呢，美国还送了他一个诺贝尔和平奖。那说穿了呢，就是日本是美国的小弟弟，美国呢打算改善和中国的关系，那还继续用之前的猛犬啊就不太好。那佐藤下台之后的首相呢就是田中角荣，那他对中国呢就相对友好，那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而且呢也是首个承认侵华罪行的日本首相。但是归根结底呢，还是因为宗主国美国想要改善和中国的关系，那所以呢就换了一个对华软一些的首相罢了。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要聊第三位对安倍影响最大的人，那他的名字呢是安倍晋太郎。晋太郎的父亲呢是山口县大族的安倍宽啊，特别的巧，安倍宽呢也是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而且呢和前两位一样，也都是法学院的学生。那这么高的学历呢，让安倍宽在山口县当地啊非常的有名。早在1935年呢就成为了山口县议员，1937年呢又成为了众议院议员。安倍宽的老婆啊，也就是晋太郎的妈妈，那也很了不得，是陆军大将大岛义昌的孙女晋子。那可惜呢，因为家族间的矛盾啊，这对夫妻呢后来被迫离婚。那因为战争的关系呢，安倍晋太郎没有能够完成高中的学业，但是家族背景摆在这里啊，那上不上完高中呢也无所谓。晋太郎呢还是被推荐进入了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部。晋太郎也是个非常激进的爱国青年啊，怎么个激进法呢？这货呢在大学期间呢报名了神风特工队啊，就是那个开着飞机撞美国军舰的那个特工队啊。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啊，这个真的是豁出命去爱大日本帝国啊。但是此时呢，安倍宽和岸信介一样啊，都在质疑东条英机。不过安倍宽没有岸信介的好运啊，就还没等到美国人的垂青就犯心脏病去世了。而也因为日本败得太快，晋太郎呢不曾有机会开上他的飞机，而是老老实实的上完了学，去了日本每日新闻报社工作。这个时候岸信介呢刚刚被从拘留所里放出来啊，以岸信介的老辣那知道以后呢要在日本政坛混，不能再靠军方了，而是要学习美国搞钱啊加控制媒体。所以岸信介呢对外放话啊，要把女儿嫁给一个报社记者。而新入报社成为政治部记者的晋太郎的第一份工作啊，就是负责跟踪报道自由党干事长佐藤荣作的相关新闻。佐藤作为岸信介的弟弟啊，当然记得哥哥的宏愿啊，于是呢就决定撮合晋太郎和岸信介的女儿岸阳子。岸信介对于晋太郎啊也十分的满意，那一来呢都是山口县的同乡，二来呢岸信介和安倍宽啊曾经都是议员，算是同事，三来呢两家都算是大族，门当户对。岸信介呢有一儿一女，但是儿子呢在3岁时得了小儿麻痹症，也就是说是个残疾人啊。中华文化圈的规矩，残疾人呢是做不了官的，因此呢岸信介呢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女儿阳子以及安倍晋太郎身上。那1956年，岸信介呢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啊败给了石桥占山。此时的晋太郎呢已经在媒体圈混了将近8年啊，积累了大量的人脉。他呢突然选择辞职，成为了岸信介的秘书。1956年12月，岸信介进入石桥占山的内阁，担任外务大臣。安倍晋太郎呢也就正式成为了外务大臣秘书。仅仅2个月后，石桥占山呢因病辞职，岸信介成为新的首相。安倍晋太郎呢也跟着鸡犬升天，成为了首相秘书官啊，进入了日本政治的中枢。1958年，在岸信介和佐藤荣作的运作下，自民党调整了山口县选区的众议员和参议员的人数，使得安倍晋太郎呢成为了自民党推荐的候选人。有着前山口县议员儿子、县首相女婿名头的加持啊，34岁的安倍晋太郎成功当选议员。这之后呢，晋太郎除了在1963年选举中落选外，就一直连续当选。岸信介的内阁在1960年结束，佐藤荣作呢，在1964年又接棒，继续做了8年的自民党总裁和内阁首相。晋太郎呢，自然也就跟着顺风顺水。在佐藤被迫退位后呢，晋太郎呢，继承了两位前首相的政治遗产，数次冲击大位。1987年，足下登呢，在自民党内部的竞争中获胜，成为了新任首相。足下登呢继承了大部分田中角荣的势力。足下登上位啊，据说呢跟一个安足之盟有关。那具体的协议呢，就是晋太郎先支持足下登当首相，下一任呢就该晋太郎上了。但是天有不测风云，1989年呢，安倍晋太郎被查出患有胰腺癌，并且呢于2年后去世。晋太郎死后呢，据说足下登啊多次向安倍家人诉说自己的苦恼，因为安倍晋太郎啊陷他于不义。那晋太郎呢完成了他的承诺，而足下登呢却没有办法让晋太郎成为首相了。而这份歉疚呢，也就成为了晋太郎留给他儿子最大的政治遗产。我想应该也不用我说了吧，晋太郎呢就是我们的主人公安倍晋三的父亲，岸信介呢是三儿的这个外祖父，佐藤荣作呢则是三儿的这个外叔祖父。那一不小心咱们扯了这么多啊，其实都没开始聊咱们的安倍晋三。但是呢，你说在日本这个重视出身、重视血统的地方啊，就个人能力它重要吗？我觉得不怎么重要啊，关键只在于想不想，而不是能不能弄问题。 就好像鸣人和路飞啊，只要他们想做火影和海贼王，那他们就可以啊，前提只是他们想不想啊，对不对？那真正能够威胁到安倍晋三的呢，其实呢只有他的兄弟们。安倍晋三啊，在家排行老二，在日本呢，通常都是长子继承父业，也就是说，从传统上来讲啊，应该是他的哥哥安倍宽信继承近太郎的政治遗产。那安倍呢，还有个弟弟叫安倍信夫，那这个小弟呢，被过继到了岸家，就改名为岸信夫，接受了母亲那一脉的不少政治势力。那现在呢，是日本防卫大臣。那理论上来说啊，安倍晋三需要和大哥安倍宽信竞争，但是相对于大哥安倍宽信啊，安倍晋三的智力呢，其实是非常低下的。在小学的时候呢，三儿的父母啊，就已经承认那安倍晋三呢，不是一个优秀的学生。两兄弟的高中啊，都是入读的城崎高中啊，这个是一所贵族高中，有钱有权势呢就可以上。但是我们前面说了啊，山口县的贵族们呢，最后的目标都是东京大学。三大家族的族长呢，也都是原来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家族的运作当然可以对他们进入东大呢起到帮助啊，可是三儿的这个成绩啊实在是太差了，就无奈呢只能继续进贵族大学城崎大学读书。而他的大哥呢却进入了东京大学。那日本呢是一个受到儒家文化影响很大的国家啊，儒家文化圈呢是非常重视学历的。那没能上到东大，对安倍来说啊打击很大。从现在安倍的简历来看呢，他在1977年大学毕业后啊，于1979年入职了神户制钢会社。那这个和蔡英文的简历几乎完全相反啊，蔡英文呢是博士还没毕业就工作了，安倍呢则是毕业了却不工作。那1977年到1979年之间安倍做了什么呢？啊，实际上啊，安倍呢虽然智力不高，但是呢是个韧性非常足的人。他呢跑去美国南加州大学啊读政治学了。对日本人来说啊，就甭管你有没有毕业，能够去到美利坚读书的人那都是非常牛皮的啊。直到2003年啊，自称毕业于美国佩波戴恩大学的古贺润一郎呢被查出学历造假，然后呢被全民批斗。这之后啊，安倍晋三简历中的美国求学一年的经历呢就不见了。那实际上呢，安倍晋三呢在南加州大学啊一共读了三个学期，那一共呢修了六个学分，其中三分呢还是外国学生必须要修的语言课程啊，所以基本上呢安倍在美国留学啊就是留了个寂寞。安倍呢能找到神户制钢会社的工作啊也很迷。那安倍呢是在1979年4月回到美国，然后呢马上就找到了神户制钢的工作，再接着呢又被派往了驻美国事务所。那要知道啊，日本的新职员招聘呢通常要提前一年到一年半开始，招你的前提呢也是到时候呢你能拿到毕业证。那安倍的这种读书读到一半辍学然后光速找到工作的情况啊，其实是很神奇的。神户制钢大家可能不一定熟悉啊，不过观众朋友们应该记得前几年呢日本爆出了个大丑闻，那有个公司呢几十年的钢材数据都他妈是造假的啊。没错啊，就是这个神户制钢。神户制钢二战时呢是军方的主要供应商之一，最重要的长府制造所呢就坐落在山口县下关市。而非常碰巧的呢，三儿的父亲太郎啊正巧呢就是山口县的一员啊，全巧上了，你说是不是啊？不过呢咱们有一说一啊，安倍呢虽然智力不高，但是呢在神户制钢的口碑呢还是不错的。安倍呢一直只是用普通人的身份跟同事们交往。按照安倍的室友盐田雅彦的说法，安倍呢性格不错，平时呢跟他开玩笑呢他都不生气的。但是呢安倍在关键的问题上呢又非常的认死理，而且呢安倍还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平时呢只要喝一点点酒就会去找代驾开车。从盐田雅彦的说法上来看啊，安倍呢算是一个比较平易近人的官二代，而且呢相当的谨慎，不希望自己的简历上呢有任何污点啊。当然智力上的这个问题呢确实无法掩盖啊，不过总的来说呢不算是个很烂的官二代。盐田雅彦呢还提过一件事情，就是安倍常常跟他说啊，兄长对父亲的事业不感兴趣，所以每当有休假的时候呢他都要作为父亲的代理人出席各种婚丧嫁娶的场合，父亲的事业呢可能只能由他来继承了。实际上呢确实如此，安倍宽信啊智力很高，也非常有自己的主见。他认为呢选议员是为了给人民服务啊，但是呢却需要向选民点头哈腰卑躬屈膝，要求着大家让自己替他们服务啊，非常的没意思，还不如自己做做生意。在向安倍晋太郎多次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后呢，老爷子呢也只得放弃要求安倍宽信继承自己的政治势力的愿望，只能呢退而求其次，让不太聪明的三儿啊扛起了大旗。安倍晋三呢在神户制钢干了三年后呢，就成为了刚刚被任命为内阁外务大臣安倍晋太郎的秘书，与当年晋太郎给岸信介做秘书的套路啊如出一辙啊。这个和中国这种白天有事秘书干，晚上没事干秘书不同啊，日本的秘书呢很多时候都是被当作领导人的继承人来培养的。那很多人会鄙视安倍晋三靠爹啊，但是呢在我的角度来看，当安倍放弃拼智商选择拼爹时呢，他才真正的回归到了自己命运该有的轨迹。你放着这样的爹不拼，您弱智吗？那秘书呢本来不好做啊，要察言观色，要妙笔生花，要出口成章，还得在关键时刻啊比领导差那么一点点。但是当领导是秘书的爹的时候啊，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不是说晚上叫爸爸的那种啊，这种秘书啊当的简直是太爽了，就完全不用管领导嘛，反而是有事领导会帮你靠 扛着没事呢就是不停的栽培你。那1987年在父亲的安排下，安倍呢迎娶了森永治国的大小姐森永昭惠，那在商界呢也拥有了自己的盟友。那然后呢也是在这一年，安倍呢放弃了议员竞选，原因呢是觉得对手的实力太强，这一缩啊就缩到了1993年。安倍晋三呢给他的父亲做了整整9年的秘书，并且呢基本上没啥建树，在准备了2年后呢终于开始参与竞选。那此时家族的血脉之力终于爆发了。首先老爹安倍晋太郎的朋友兼对手，也就是足下登呢，想要提携安倍晋三。那前面说过了，足下呢和晋太郎虽然是竞争对手啊，但是早就有协定，如果晋太郎呢不去世，那下一任的首相之位呢就是晋太郎的了。足下呢就把这份人情呢分给了安倍晋三和小泉纯一郎。小泉纯一郎呢本来只是自民党大佬福田纠夫的提包小弟，在晋太郎呢接过了福田纠夫的位置后呢，小泉呢又成为了太郎的提包小弟。那因为儿子不算给力啊，安倍晋太郎呢就一直悉心栽培小泉纯一郎，那小泉呢就逐渐从拎包小弟变成了晋太郎的得力干将。在晋太郎去世后呢，鉴于三儿呢还没有完全成长起来，太郎系的势力呢就暂时被小泉给继承。竹下呢于是呢就也给小泉上辅助，最终呢小泉呢也就成为了首相。小泉纯一郎这个人呢确实是一个非常讲义气的人，他上位之后呢甚至尽力提携曾经让他做拎包小弟的福田纠夫的儿子，就更别说安倍晋三了。于是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1993年安倍晋三参选，当选之后呢马上就被招入了他父亲曾经担任会长的自民党实力派系亲和政策研究所。那2年后呢，安倍晋三呢就被小泉选为总裁选举团的核心成员。那又过了2年，安倍呢出任自民党青年局局长，再过1年呢，安倍成为众议院厚生委员会理事，出任自民党社会部部长。1年多后的2000年，安倍呢成为第二届森喜朗内阁的官房副长官。01年呢，小泉上台，又把安倍呢任命为副官房长官中最重要的财务担当。2002年又带着安倍去朝鲜搞什么破冰之旅。03年呢，小泉直接将年仅47岁的安倍晋三推上了自民党总干事的宝座。总干事是什么官呢？啊，执政党的总干事啊，就可以理解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的位置。可惜呢，安倍的能力呢还是不足。2004年选举前呢，安倍放出狠话啊，说在他的运筹帷幄之下，如果自民党还选得差呢，他就辞职。然后呢，他就辞职了啊。但是怎么说呢？就是日本动漫里早就教过我们啊，主人公他无论有多弱，被打倒多少次，只要最后站起来再轻轻打那么一拳，哎，他就能赢。2005年已经在自民党内呢站稳脚跟的小泉纯一郎啊，再次提拔安倍，这次呢直接把安倍升成了官房长官啊，也就是内阁第二人。2006年呢，在自民党的总裁选举中，以推进小泉一郎的改革为主要选举口号的安倍晋三呢，终于成为了日本二战后最年轻的首相。然而能力这个东西啊，安倍呢当时确实没有。那上台没几天呢，安倍的内阁丑闻啊就不断啊，压力过大之下呢，安倍晋三呢就因为肚子疼选择了辞职。具体的细节以及安倍的东山再起啊，还有他的各种对中对美的政策呢，就要等到安倍二次上台才能细说了。那如果这期看的人比较多啊，那我们下期呢就继续聊聊。如果没啥人看呢，那就不浪费时间在安倍身上了啊，我还有好多坑没有埋。总的来说呢，安倍的前半生是相当的不出彩的，虽然不能说他是个纯靠霸族吧，但是没有他爸爸啊，他真的就啥也不是。在家族的各种安排下呢，前半生的安倍啊就像一个温室中的花朵。但是安倍呢的确有一些动漫主角的特点，那除了血统尊贵蠢一些能力差一些之外呢，安倍呢拥有很多官二代没有能力，那就是任性。安倍呢是个不要面子愿意一次次的从泥地里爬起来再战的男人，那这个是很多聪明人啊所不具备的特性，这也为后面安倍在战旗啊成为首相里时间最长的男人呢打下了伏笔。